那么有时候我们是根据个人的自己的空间站位哈、站位来形成人对自我的意识。有了空间站位以后，就有一个空间之内和空间之外，或者是说这个空间和那个空间这样一个区别。我们总是在这样一种区别和差异之间来认识自我。正如香港人他必须要通过一个大陆人哈、这样一个概念哈、一个内地的这样一个概念，他更加来强化他自己的这个香港人的这样一个身份哈、香港人这样的身份。包括我们就说这个包括殖民主义这样一个概念哈、殖民主义实际上它这个它主要是一个早期殖民主义，它主要是一个空间性的一个侵入的这样一种行为啊。但是殖民主义者哈、殖民主义者把这样一种空间占有的这样一种行为，把它转化成一种时间的概念，就是说这个进步与落后哈、像英国人从来不认为他是他们是在殖民哈、他们认为，他们主要是认为他们是在传播一种更高级的文明哈、英国他是对他这个英国文化，或者是他们这个以他英国中心主义的这样一种文化的这样一种方式的传播哈、当然的确从效果上来讲，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被殖民地的一些管理啊、规范啊哈、比如说这个上海最早是这个主要是英租界，就是外滩的这一块英殖民的，我们的这个工部局都有大量的文献哈、就上海的所有的这个下水道、公共厕所、公共设施哈、都是英国人来了以后才开始建起来的哈、这建起来的，在我们的这个古代的这样一个城市设计里面是没有这样一些公共网络，包括电网哈、包括电网照明啊这些哈、还包括就是户籍制度、警察制度哈、他就把这些东西带入了这个上海这座城市。包括你看像这个那更不用说香港了哈、香港人英国人的这个殖民香完全是一种英式哈、治理的方式，完全是一种英国式的一种治理的方式哈、一种治理的方式。那么这个在这个当我们谈这个使用东方主义哈、使用这个殖民主义或是后殖民主义这个词的时候，我们要可以完全可以从这个空间的这样一个角度来分析。如果是我们站位，我们确认就是世界上就是说还是有一种如果用一种理性算计的这样一个理性主义的这样一个视角来考虑的话啊，就是所谓的空间占有和殖民主义，我们的确说它是带来了一些先进的一种管理方式哈。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站位在一个就是所谓的叫做西方文化的这样一个空间的位置上哈、如果是我们站位在一个东方主义，就说就正如我给你们举的例子嘛，对吧？所以比如说你近东、中东和远东这个概念嘛，我们东方人干嘛要用这个概念，对吧？近东、中东、远东的概念是那个欧洲人的站位，他们才形成的这样的概念，对吧？如果是我们的站位，我们如果站位在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东方的位置上啊，东方的位置上，包括东方主义也是从也是赛义德他们从这个西方中心的这个视角看出来发明的这个词啊，发明的啊，你就说这个相对的，那么我在一个东方的站位上我来看，可能这个站位不同，可能包括殖民主义的历史啊哈、包括所谓的这个文化交融啊，可能会有不同的含义，包括对人对自我的认识啊，它是站位的这个角度不同。如果我不站在一个西方文化中心的这样一个位置上，我站在本土的这样一个位置上，可能你会有另外的视角哈、会形成一种新的一种文化阐述啊，文化阐述的意义啊。当然这是文化研究里面一种方法哈、一种方法啊。当然你也可以，但你不可能狡辩，你这些都要论证哈、另一个说我干嘛要用照明系统，我干嘛要用公共设施系统，干嘛要引入警察系统啊，我的这个我可以不需要哈、我可以不需要啊。所以说这就形成了一种新的通过这种空间站位不同形成的一种文化抵抗的这样一个文化政治，好，文化政治的内涵，好，文化政治的内涵，实际上就是一个还是一个就是重塑和重新找到自己的文化身份的这样一种文化实践啊，一种文化实践。那么我给你们总结了一下，就是说这个 工业时代到后工业时代以来的这样一个空间，完全是远离了，或者是就是说这个背离了这个空间的这样一个始源的含义哈。我一直在给你们强调，这个从城的发生开始，它从它发生意义上开始，它是它是和情感是相关的，是和生命哈，是和生命的存在贴近的哈，就是海德格尔那套，海德格尔对现代性批判的那套说法哈，就是存在者忘却了存在哈，忘却了存在，我们把我们的空间完全给它把它像物品一样的哈，把我们的生命和空间的这种血肉相连的这种关系，把它看成一种利用和被利用，对吧？占有和被占有，开发与被开发，对啊，这是完全的一种功利主义的一种态度。那么我们如何再恢复到我们最早的城发生的那一刻哈，空间之于生命的这样一个始源的这样一个意义上来哈，这样始源的一个意义上来啊，就是一个我们回溯性的啊，待会儿要讲时间了啊，就是回溯性的啊，回溯性的去寻找一些更古老的尺度啊，更古老的尺度，这三个尺度啊，母性尺度、身体尺度和差异尺度啊，差异尺度啊，其实这个差异是我跟你讲，是他这个、我给你用了这个 heteropion 这个这样概念，它是这个差异是共在的啊，不是说这一块区域和那块区域的差异，而是说就在同一个空间内部哈，充满了差异性哈，充满了差异性。正如我跟你们讲的那个，比如说我们的社区文化，对吧？我们社区文化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政府管理和被管理，显得井然有条，很干净 clear。我们说极权主义是最喜欢 clear 的，对吧？哈，就说我们的这个生命本身，它本身就是多样的、复杂的，啊，包括我们的身体，啊，昨天听一个美国回来的医学博士说，我们的科学现在发展还依然没有找到子宫为什么会怀孕这样一个秘密，还没科学上不知道的，啊，真的不知道我子宫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温度、湿度，或者是有什么指标下面这个受精卵会产生，这里面还有比如说我们的科学对我们的脑，对我们人的大脑的发现也是知之甚少的，啊，知之甚少的，为什么会，所以说你说这个人性是什么啊？我们不要过早的去下定义哈，没准。你也不知道，你不知道，我们都连人类自身的科学现在对我们的大脑都不了解，还包括我们对生命产生的这个从生殖学意义上哈，生殖学意义上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奥秘哈，这个奥秘。所以说，我们只能说一切的都是在生成之中哈。如果是我们的城市管理者，或者是今后你们对一个空间做一个文化策划的时候，这个母性的尺度是什么？应该性就是内心要有这样一种倾向和这样一种标准，应该放进来，就是说这是所有人的空间，这是母性的空间，它不拒绝任何人，同时还能生长出新的心情、新的社群关系和新的购物体验，这个非常非常好理解哈，非常非常好理解。这个牵涉到比如说我们这个强制性的这个这样一种城市管理，或者是如果一个城市或者是一个空间哈，它有严重的排外的情绪哈，它有严格的这个人口行为的这种严苛的警察制度哈，这个空间是没有任何活力的哈。其实广州和上海这两座城市比起来，上海这座城市那个广州这座城市相对有活力，就是它具有母性啊，它这个你像广州火车站，就是尤其是在90年代，它永远是热气腾腾的哈，就各种各样的哈，各种各样的人他都可以涌向这个城市哈，这个因为人口的高度的流动给城市制造的一种活力。那更别说纽约客这个纽约这个城市，它不是全美国，它是全世界的人，对吧哈，全世界的人他都可以涌向那里哈，涌向那里，他会这个文化的互相的交融，长出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社群和一种新的一种融合的一种多元的富有朝气的一种文化啊，富有掌声。所谓的母性 macho 是什么嘛？啊，这是一个女性主义，就是 Christie 特别使用的一个概念哈，一个概念，它是代表什么嘛？你们很清楚嘛，对吧？它的这种生长性，它的那种孕育，和它讲究的是那种原始的那种蓬勃的那种生命力哈，生命力。还有一个尺度就是这个身体的这样一个尺度哈，身体的尺度。在这样一个消费主义的这样一个方向上，我们肯定是看不到这个尺度。我们知道，消费晚期资本主义的消费逻辑，消费的尺度就完全是， 我们的身体的感觉啊，身体的感觉完全变得麻木不仁了。然后我们这个 touch， 好，我们人需要的这个 touch 的感觉，现在变成由苹果替代我们，对吧？我们的感官到哪里去了？我们的感官托付给物了，对吧？托付给物了。我们才会说啊，现在变得这个机器，它是一台机器。你说人性在哪里？我们不会指向人，不会指向我们的身体了。我们说苹果好人性啊。啊，苹果很人性，哎，注意哈，苹果很人性化啊，苹果很人性化，但是因为它这个，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当我们在赞美和这个对苹果产生狂热的时候，你是在一台机器产生狂热哈，然后我们还给很多理由哈，说它很人性化，它很灵敏，它富有情感啊，它多么人性，那你人本身呢？你人本身的人性呢？啊，你人本身的人性。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啊，非常有意思，就是变得机器比我们的感官更灵敏，机器反而更有人性，对吧？机器反而更有人性，我们自身的感官变得麻木啊，变得麻木，身体的尺度具有的这种就是说要把这种感性的东西，回归到我们人自身哈，具有这种自主性哈，自主性它需要一种深邃的洞察力啊，是这个东西，而不是完全就是我们的造城运动啊，我们的城市管理啊完全是这个，就像在大家都在制造某个产品一样的啊，什么什么地标啊，对吧？完全是被一个怎么无所不在的哈，充斥着任何一个毛孔的，只有一种逻辑，就变成了一个商业逻辑啊，变成了一个商业的逻辑。啊，像商业的逻辑，那这个城市地标也依然是这样的。如果是城市，它是所有的城市管理者都把城市当成一个产品来制造，它需要一个什么？需要一个标 label， 对吧？需要一个标签。你就想着像那个 Chanel 的那个双 C 一样的，那新天地就变成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双 C， 对吧？但是上海这座城市仅仅就是新天，那肯定不是，对吧？这座城市充满了那么多，我跟你讲，你们在这里念书，有这座城市的经验，你体会到很多。啊，体会到很多，新天地不等于上海，啊，新天地不等于上海，一座城市的内部的空间，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对立的矛盾的冲突，还有它的文化的这样一种多元性哈。当上海人在区分上海人和外地人的时候，上海人内部它还有区分，对吧？上只脚下只脚，还有租界和租界外的，对吧？还有淮海路，还有淮海路那一条周边的才叫上海啊，新庄都不叫上海，对吧？这是城市的复杂性哈，这也是一种身体的尺度哈，身体的尺度，真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文化研究或者是后现代研究的一个方法，就是说重新用一种。就是说，在理性主义所被理性主义所贬义的这样一种，感性的层面啊，感性的层面就恢复啊，恢复这个身体的啊，人的这个感性层面的认识啊，感性层面的认识。还有一个就是第三个词是差异尺度，为了弥补因身体尺度的不足导致的标本化与景观化，就现在的就是，不知道你们去的城市多不多哈？我可能就是说。比如年长一点去的城市比较多一些，我就发现各个城市哈，就现中国的各就长得越来越像啊，是不是哈？啊，这种东西肯定北京你们都去过，比如说你到了浦东，你发现那就是北京，你不认为这是上海，是不是？越来越同质化啊，越来越同质化，大家都长得一个模样，这是为什么？啊，为什么？那我们的造城，我们的城也难道也是流水线上的产品吗？这是我们每天呼吸在其中的空间呢？我们怎么可能把它弄成一个像工业产品一样的，每个产品都是那样一个同一个模式，哈，同一个，这是标本化所造成的，哈，造成弄了一个典范的城市。那上海，因为我们讲，我跟你们说过新天地是怎么产生的哈，因为它和这个上海的这样一个石库门的建筑，然后用它的框架，然后背后还牵涉到一些政治因素啊，还有一些商业因素啊，哈，这样一些东西，它才有这样一个，它是有这样一些各种机缘和偶然因素，有了这样一个文化地标。那现在搞的就是说，很多的二三线城市、内地的城市，他们也都在修新天地啊，正在修新天地啊。就是我们所有一个教授回到他那个江西的那个镇上，那个镇上也有个新天地，啊，镇上他也要弄个新天地，啊，镇上他也弄个新天地，非常有意思啊，非常有意思。这是这个就是。把这种东西把我们的空间把它弄成一个产品啊，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前面给你们讲生产原理的时候，对吧？生产原理时候啊，当这个 资本家的生产与扩大再生产，放在，这是本雅明说的，他说只要你一个东西放在流水线那一刻，模式就出来了，啊，模式就出来，有了模式之后必然导致这样一种局面，哈，必然导致这样一种局面，啊，不仅仅是物的产品，想想比如说我们的空间如此，那比如说我们的意见，对吧？我们的思想、情感、观念，啊，完全都在内心化，啊，完全都在内心化，啊，完全内心化，搞得像弄得像工业产品一样的，哈，啊，比如说恋爱模式，据说就是还有什么姐弟恋，哈，啊，它也是一个，哎，这个给它一个标签呐，啊，然后我们去认识和指认人类情感的时候，哈，啊，然后就会用一个对待一个产品一样的，哈，对待一个产品一样的给他一个模式，我们才去理解其实人类的情感是如此复杂，啊，你不可能用一个标签去给他标准化，啊，工业化，啊，工业化的标准，啊，来去看待，来理解我们人自身，啊，理解我们人自身，这是关于空间，啊，关于空间，啊，并且在空间之内，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差异性，啊，所以说它带出的是一种激进的一种激进民主的一种文化立场，哈，一种激进的一种文化立场，就多数人的表演应该引起重视，它背后在文化政治学里面牵涉到一种平等，哈，一种平等观的一个问题，啊，平等观的一个问题。康德的《纯批》里面就是说讲认识论，就是人类的这个感性层面有两个维度，啊，鲜艳的一种内感官的。一个比较复杂化德文，哈，鲜艳的内感官，啊，两个，一个是时间，一个就是空间嘛。今天我们接着讲时间。其实这两个东西我们在授课的时候，我们可能给他这样，要先讲这个。实际上我们在我们就是说，就是我们，我一直在告诉，就是越是现在我们越是被这个 internet 和这个虚拟的网络，哎呦，今天昨天也是哈，啊，就是。在地铁突然发现，真是80%人都拿着那个苹果，就真是哈，啊，就是完全那个就是小屏幕里面，我就在想，我们今后我们的感官会不会变得就是，啊，这苹果真的是比较邪恶，我觉得它是邪恶的啊，它邪恶的，它把一切哈，啊，把我们的 focus 哈，啊，我们的一切都，它像黑洞一样，它把这些东西吸进去，哈，啊，吸进去。我那个《新周刊》那个老总，他说，他就那天在说，这个纸媒，他那不是印的一本一本有那个杂志吗？那个杂志，他说今后就做正月了。他说没有谁会再买杂志了，因为他《新周刊》是最早就是和苹果那个连着苹果手机上买来就可以看他那个杂志。他说他们的读者现在90%都在看，都是从手机上看的，那个杂志就没必要再出。他说如果要出，就是作为一种像礼物一样的赠送给他们的电子的阅读者啊，电子的阅读者。啊，你看这个，就是把我们的一切的这样一种，他很奇怪，但是我现在还找不到用一个理论术语来描述。但是我有一种直觉的感觉，我有一个形象的一个直观的一个想象，我觉得它就像一个黑洞，把什么都给我们给吸进去了。啊，吸进去了，把我们本来存在的相丰富的元素，它把它吞进去，就吞在它那个小小的那块东西上面，哈，啊，吞在那个东西。实际上，比如说我们授课的时候，我们再先讲空间，再讲时间。实际上，他们应该是一体的，哈，啊，他们是一个一体的。比如说，牵涉到如果是这个为什么讲旧城改造，哈，啊，旧城改造，比如说我们统计的。我们统计是做得比较好的，我们统计一直是这个旧空间的一个处于保护主义的这样一种立场，哈，啊，保护主义。上海的很多老的，就是上海当然没什么历史哈，啊，它主要是殖民的那点东西哈，啊，当然现在也都有一个世纪了嘛哈，啊，最古老的东西也都有一两百年，啊，就是我们的一帮教授，就是当时和市政府联合，从最早上海改造的时候，上海就有这个意识，就是以前殖民的东西一个都不能动啊，殖民的东西。这是为什么哈？这是为什么？就是说一个，它是不能动那个东西，实际上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旧的空间，啊，旧的空间。这空间里面有什么？有记忆，它装着记忆，对吧？那么记忆又是什么？记忆又是时间之流，对吧？记忆是时间之流。好，那这个记，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它有一个记忆的储存盒在那里。 啊，就是我们讲这个古老的建筑也好，一个古老的街道也好，一个古老的，它是我们的记忆的出生口。如果你把它摧毁了，你就像我们的人就变得很苍白了，你就像记忆给抹除了，对吧？你想一个人要是给记忆给抹除一下，这人要没有记忆，同学们想过，你不是，我们常常觉得，哎呀，反正他不让我们讲文革，我们就不讲呗，对吧？不让我们讲这个这些，我们就不讲，没有记忆抹除，然后历史有选择性的记忆，对吧？但是你同学们，你们想过没有？要是我们自己要是丧失自己记忆，比如说我说我青春期的时候，哇，我一片空白，我突然想不起来，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可怕？你是觉得自己是一个非人的状态，对吧？非人的状态。比如说你青春年少或者两小无猜时候的幼儿园时候的哈，哎，我的记忆维护到，我现在还跟幼儿园的同学我们还有联系，哈，没有联系，维护这种记忆哈，维护这种记忆。你要突然你觉得我不认识他了，对吧？你会觉得自己很恐怖的，对吧？你会觉得自己很恐怖，依然是这样，我们个人如此，一个社会共同体如此，一个民族如此，一个国家如此，一个国家它是如果是有生命的话，我们讲政治学里面主权怎么来的？国家也是把它人格化嘛，它是有独立意志的，对吧？哈，那么如果把国家人格化，我们也可以把国家看成一个生命，国家也是我们个人生命的一个延伸，它需要这些东西，啊，需要这些东西，不可以抹除，在这个空间里面出生，我们这个记忆就是时间，啊，时间它是前后相继，它在流动的，啊，它在流动的，啊，它放在那里是为了有利于我们在回溯性的去看我们的过去，当我们今天有出现很多问题的时候。啊，为什么就是同学们喜欢我们的这个老同学聚会？哈，老同学聚会也非常重要哈。当然不是那种四块的互相炫耀老公有没有钱的那种老同学聚会啊。老同学聚会我们回忆过去各的丑事，哈，叫你知道自己的来龙去脉，这是你们现在这种大学时代的经验，我觉得非常重要，就友谊啊，非常非常非常可贵哈。这如果你们20年后再坐在一起哈，你会发现啊，你说每个人的丑事，你会通过这种记忆提升你对你自己的认识，哦，原来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哦，从那个时候就看出我20年原来就应该这样，啊，就非常有意思，啊，就非常有意思。空间保留在那里也是这样嘛，啊，同样的道理嘛，啊，同样的道理嘛。还有我们就是一群人共同生活的这样一个叫做上海的这样一个空间，哈，啊，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共同生活的这样一个记忆应该得到呵护，哈，啊，这样一个记忆得到呵护，这道理非常简单，这不需要。根本就不用辩论，你就拿我们每个个体生命的感受来理解这个东西，哈，来理解这个东西。那么时间也是这样，哈，时间经验，哈，时间作为一种经验，我们现在作为认识工具的时间，哈，作为认识工具的。